今天早上风景很好啊。OK。今天呢，我们会谢谢敬拜团队到我们一起敬拜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二部分。那上礼拜呢，我分享同样的经文，但是只是谈了一小部分。那今天我们继续。那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翻到这个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会只读一部分的经文如果你也可以，我们一起看的屏幕准备好的话，我们一起来。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谢谢，我们一起祷告。恩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敬拜，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帮助带领我们，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何等的恩典来回绕我们，来托住我们。愿今天在你殿中的每一位都饱饱的得着，让我们被你的爱重新来激励，也被你的真理重新来光照，让我们生命被你来更新，因为你就是这样应许我们的。愿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愿你的心意得满足。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这个礼拜背诵经文六章十四节我给大家念一遍。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今天比较短 ，OK。我再念一遍：罪必不能做你们改成我们也可以做我们的主，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OK， 好。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Good, OK。老大也会了。好，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继续分享活在恩典里面。那上个礼拜呢，我跟大家也是同样的题目那我们罗马书到今天一直前面几章讲到福音，讲到人的真实的光景，特别是处在罪的蹂躏跟诅咒之下的光景。那第三章讲到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讲到福音的根本的含义，讲到亚伯拉罕。然后呢，圣台弟兄也讲到向旧人死，向新人活与基督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这两次呢，我们谈到说呢，活在恩典中。因为我像上次跟大家特别强调，神的恩典不仅仅是说我们从一种法律的角度我们领受了，我们说我是基督徒了，所以说我将来不会死， 与神永远的分开，我是有永生与神永远的在一起。所以他这不光是恩典，不光是那一部分，他还要说是呢，还有是恩典的铜板的另外一面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恩典里面过我们的生活。所以就像我上礼拜跟大家打比喻，就是说你以前是流浪街头的，睡在桥底下的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有一天有人来告诉你说，你现在有了一个 billion dollars， 十亿美元里面，那你怎么样活在一个有十亿美元里面的生活？你是继续住在桥头底下挨冻受饿呢，还是你可以有一个家，你可以住在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讲到的，就基督徒的生活是在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里面，我们如何在当中来过我们的日子。我先跟大家举几个例子，但是我举这几个例子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希望对号入座，因为我把很多我所知道的事情全部混在一起来看，那而且有些呢是书上看来的，还不是我们当中的，所以说呢，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就是说借着这些的例子呢，来有一些的思考。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里面非常的认真，然后也非常的努力，他们这个读经生活、聚会生活也很不错，他们在信仰上也是愿意认真来面对跟追求的人，但是呢，出现的情况呢，就是说很多事情不顺，就不是很顺啊。然后呢，他们也很愿意祷告，很愿意寻求帮助，但是看到的这个改变呢，要么不是很大，要么就很缓慢这样。那不管是他的心中所关心的自己的家人、孩子，还是工作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心中可能会产生一种感受，日而久之产生一种感受，他就说：到底神是不是有在听我的祷告？我这信仰跟这个神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如果再这么下去，这已经5年过去了，甚至10年过去了，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都白发苍苍了，对吧？得假设了 ，OK。那这个到底还有没有盼望？所以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有一些基督徒他也很爱神，还保持聚会，然后呢，虽然生活里面不能说没有挑战、没有张力、没有问题，但总体来说还不错，工作也算稳定，收入也很不错，工作、生活、家庭、休闲各方面都平衡得很好。然后呢，大家看到孩子也很健康，这个也很出色，这样。然后呢，大家看到他们呢，就觉得，看到他就觉得满足 ，OK， 或者至少一种基本满足感吧。那有些时候，这一类弟兄姐妹可能心里会有时候想说，这个我的这个信仰里面是不是还要有一些改变？我已经有做一些我觉得应当当做的了，而且我各方面，比方说四大方面都就这个平衡掌握的 just perfect。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最开始准备搬到山上来买房子的时候，去到有一家。那一家也是基督徒，他准备卖房子，就带我们转了整个房子，转完了之后，就讲到就是说，然后特别是在后院弄得也非常的舒适，然后他就讲一句 ：“Life is just about perfect。”OK， 我是要是没声音了吗？哦，有声音。OK， 那这个呢，那或许我们可以问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生命和生活是不是还可以要改变，还是说从此就进入 sunset？ 不是怎么说来着？对，进入夕阳就享受永生。OK， 还有一类弟兄姐妹呢，他心中常常是被伤痛和不满所充满，这个很多的anger。就是愤怒 ，OK， 然后呢，这个 其实愤怒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英文叫做 bitterness 啊、中文应该翻译成苦毒 OK 大家都很熟悉 OK 然后呢这个他就是他与人接触也好参加聚会也好或者是甚至参加这种特会也好或者是什么样 他有时候跟他交流觉得很奇怪因为或许大家如果平均来说觉得还比较正面的事情怎么站在那转了没几下之后就变得就是说是非常的负面啊、就是说非常的觉得说怎么样 OK 就是说从他表达出来的内容里面常常带着很多的这种不满或者是苦毒那你如果再往深处再去观察一下的话你就发觉说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hurt 伤痛而且用的更严重一点的词的话就是 damage damage 怎么去翻译啊 damage 就是有过就是有过损害的对这个词很准 OK 所以就是说那或许他心中也一直有一个挣扎就是他的信仰难道真的就是这样我信神信了这些年然后做了很多的事情也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也见过不少打引号的世面的然后结果信仰就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啊、我讲的这些都是基督徒啊都是主内弟兄姐妹 OK 不是说是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还不知道我怎么觉得这么热呢你们不觉得热吗啊OK 你们热的话可以开风扇 OK OK 在第六章的时候保罗是这么说他说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提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如何在这个圣经中和神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浩大的恩典中生活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想起来的话觉得非常的挣扎吧或者说非常的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当然我们去看保罗或者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的很多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始终是觉得耶稣讲的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我们完全的接受所以后来我们在这样的信仰的生活里面走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说慢慢这信仰的生活其实到后来他这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不仅仅关乎我们个人或者我们家庭人的生活越往这个后走信仰的生活越往后走我们发觉说这个所关乎的事情绝对还不仅仅是个人家庭还包括完全更大的我们讲更大一点的话讲到神本身讲到神的国度讲到因为神在圣经中多次地在我们向我们体现呢我们就是神的ambassador 使者就是他的见证人或者是说保罗讲是他的一台戏演给众人看或者是说是英文有个词叫 product 就是福音的产品是吧所以说他这个还你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你们都不要看我反正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然后呢我就怎么明白恩典还是恩典里面生活就够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他问题是你可以叫别人不看你别人还偏偏要看你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神你跟神说你不要给我别的任何的这个安排或怎么样偏偏神还会时不时的把一些人带到你身边来或者时不时把你放在一些的环境里面就让你去面对这些生活的真实所以呢这一段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我有听到一些讲道我自己很受益所以呢我就用了他这个架构他把这一段圣经呢分成三大部分这段圣经我们刚才读到呢就讲到说我们当罪向罪看当看是自己是死的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也不要把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而把自己献给神他说呢简单的说呢根据这几节的经文他把它分成三个原则或者三大环节第一大环节呢 就是说你要认识真理。因为他说当看自己是怎么样，当看自己是怎么样，所以他就把它简略成了我们如何来认识真理。第二段呢，他就说呢，就是要学习拒绝罪或者拒绝恶者，就不要容罪，不要把自己献给。第三段呢，他就说呢，你要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我把这再重复讲一遍，他说他读罗马书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他就总结出这三大原则出来。那我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内容？因为我发觉对照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也对照我所能够了解到一些的情况的时候，我发觉很有意思，就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我今天会跟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分享一点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里面你缺了一个，就失去平衡。不仅失去平衡呢，你在一个恩典中生活呢，就很难去真正的抓到。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啊？所以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你这他像是一个给你提供一个方法。他说你现在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挑战、问题、艰难当中，或者处在什么样的疑惑当中，或者是你觉得神带领你去在承担一个服事、承担一个角色，然后你觉得有挣扎的时候，他说你就把这三个原则拿出来看，你是不是认识了真理，你是不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学着去拒绝罪。我们可能把那个后面的门还稍微带一下，谢谢。然后呢，你还有没有做把自己献给神。他的意思就强调了，就是说呢，这三个方面要平衡，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缺了一个之后的话，我们的属灵的道路就受很大的亏损，生命也受很大的挫折。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就这三个方面跟大家来谈。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已经我第一大部分讲到认识真理，所以上个礼拜呢我跟大家已经从这些方面都谈过了，我就不再不再重复了。就是总结的说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从法律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从情感的角度，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是怎么样来理解它。那我今天想接着讲说认识真理这个部分我挑一个方面，就是认识里面的人。因为保罗在讲这些罗马书的那几章的经文的时候，他非常明确的在谈的就是你我里面的人。这我想里面的人的真理大家都知道 OK， 都在很多的这样的场合里面，他当然也包括我们外面生活出来活出来这个人，但是里面的人是保罗他特别强调，特别在这里面讲到的是讲里面的人是活的，里面的人要是在恩典底下如何活出来。所以我自己看我自己生命成长，然后遇到的很多的挑战，那有些时候我去跟一些弟兄姐妹诉说我遇到的一些挑战跟问题，我也可以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有些时候我去跟别的一些弟兄姐妹有机会交流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可以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或者是等等。那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处在当中的时候，处在所有这些面临挑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在成长开始慢慢往前走的时候呢，我后来觉得对我自己帮助非常大的，就是不管我听到各样的描述，不管我听到各样的问题、各样的挑战，我首先我想问的，就他可能在分享，那我里面就祷告呢，我就问这个问题，这个人或者他所描述的那个人，他里面的人是什么光景？我这么讲大家理解吧 ？OK。那我后来发觉呢，无外乎几个重要体现。他很多时候他里面的人，他是你仔细去听对方描述的内容， 或者是你仔细分析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真实光景的时候，你发觉那里面的人很多时候是充满惧怕的，那很多时候是充满羞愧的，那也有很多时候是充满骄傲，还有一些别的这样的词。这样大家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啊？所以我想我这个听起来可能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希望大家学会这个很重要的方法。当你去比方说跟你家人有争执了，跟你的孩子有用了什么词，有这个气都不打一处来了 OK， 然后呢这个跟弟兄姐妹好像就看着就不顺眼了 OK， 然后同事老板就是气愤愤的就要离开办公室了等等等等吧。你去面对这一切这样状况的时候呢，你就求神说，主啊，把我里面的人的光景，或者把那个人里面的人的光景呢，能不能让我明白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第一步啊，它就像是一个，我有时候称这个为这个衬衣的很重要的衣领一样的，你把它拎起来的话，整个衬衣慢慢就顺了啊，你大概知道这个衣服形状是什么。所以大家还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后半段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保罗用了三个任凭啊，是不是圣台弟兄跟大家分享过？大家还记得吗？他第一个第二个任凭就讲到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那然后还有一个任凭就是说是存邪僻的心，对吧？那存邪僻的心呢，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你就看英文的话呢，就是一个 deprived mind， 就讲到人的这个心思意念或者说是理性，就是被完全的这个玷污掉了 OK。 所以说呢，当保罗在讲到人处在最终的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他说神人执意犯罪之后，神就任凭他们。所以人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他是一种被邪情污秽所任凭的，所统治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的整个的理性是被玷污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去面对自己的光景，面对真实，面对不同的时候，你如果求神，向神问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来说，很快我相信神就会让你开始明白原来你是什么光景，原来跟你争执的那个人是什么光景，原来当你在挣扎的这个情况下，人是个什么情形。这种你自己心中的惧怕，你自己心中的羞愧，你自己心中的骄傲，和或者是对方心中的惧怕，对方心中的羞愧和骄傲，它都会出来的。这一点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如果不成为你跟那个人进一步继续交往的这个起点的话呢，他往往只是在外面打转，拼命在外面转 OK。 第二点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你里面的人与他人的关系。那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关系是破裂的。我现在是讲里面的人了 OK。这个大家有很多是家庭里面夫妻关系还很不错的这个、很和谐美满的，但是这种和谐美满有时候还不等于说他里面的人彼此之间是合一，彼此之间是有很好的交流的，这是不一样的 OK。 那所以当出现争执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说他永远可以找到无数多的例子来发出许多的指证，看到许多的问题，以至于说呢里面的人其实是没有任何交流的，他只是在外面的这种情况底下绕来绕去，而且他是一个有无穷解的一个 equation anyway。所以就是说是有很多很多这个例子可以去把它然后让这个 让这个对话，让这种 不叫交流，让这种对峙继续下去。他永远可以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所以停留在外面与另外一个人交流的话呢，你也永远绕不进去了，永远绕不出来，只可能越来越产生问题。那圣经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呢，我们里面的人与神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强调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这圣灵的感动就讲到说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那主耶稣基督的 grace 恩惠 the love of 父神的爱，主耶稣基督的 grace 恩典，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强调说，我们要想能够活在恩典中，要想认识真理的话呢，我们必须在住，我想把它分解一下，就是从里面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这是一个方法，就是你要从这些的角度去看去想。你在这一步你没有认真的去做，没有诚恳的去做的话呢，那你后面得出来的具体做的方法往往不见得奏效，还容易出问题。 OK， 所以呢我想继续讲。那保罗在这里面讲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活的，那这个活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母亲或者一个父亲看到说这他的孩子终于生出来了，这孩子是什么？活的。 OK， 谢谢啊，这对，这孩子是活的。 OK， 所以说呢，他就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充满了喜悦。 OK， 这做妈妈的才懂这个感受的啊。所以说呢，同样的，这个在基督里我们被圣灵生出来， OK， 神看到我们是活的， OK， 然后呢，所以他满了这个喜悦， OK。 所以如果今天问大家，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神是非常喜悦与我们同在的，因为是活的，是他生的， OK。 诗篇里面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他不永远，在弥迦书里面叫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That's theGod we believe, OK, we interact, 对吧？那我今天如果问大家说，有谁非常喜悦与你同在？啊？配偶，OK 啊？哦，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们有时候讲说神看我们是，我如果跟在这里边大声跟大家喊说神看我们是活的，神非常喜悦我们同在，我们完全没感受，因为没有人喜欢跟我同在，真的。可能有一些还不太了解我的孩子，看到我了还让我抱一抱，喜欢让我抱一抱。但是这个但是呢，可能了解我弟兄姐妹不喜欢与他同在， OK。 所以我们人有些时候这种因为罪的原因，这种 intimacy 是慢慢的是没有了的。intimacy 怎么翻译？亲近亲密关系什么是被很大的损害了。所以如果连你的配偶，连你的孩子有些时候都不见得说是喜欢与你同在的话，那我们去想到神的话呢，更不喜欢与我同在。因为我配偶孩子可能还不知道我心中一些事情，那神是什么都知道的， OK。 然后说这个麻烦。所以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好像就是在主里面就是不是很活了，不死不活了，甚至有点快死的这种状态， OK。 No 神看我们说是活的， OK，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喜悦我们，这样。所以这个是真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认知情感不见得能够去体会到这一点，但是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以至于说，当我们去用里面的人新人去与周围的新人去交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他是什么活的，对不对？ OK，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否则你就一天到晚看到他不顺眼，就跟他一天到晚对着干了， OK。 所以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人的时候，这是真理里面带出我们应当有的观念跟行动。所以这个是我们，不管你现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不管你觉得你理不理解这一点，但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这是，所以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所以以至于说，当你出生对峙、出生冲突，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说，在他里面有一个活人？那你要用你里面的这个活人 ，which is the best part of you， 是你 best part， 是你最好那一部分。OK， 啊，你要去跟他那最好的那部分要去有交流，才有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否则的话呢，你只是彼此伤害。那圣经耶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活的，活到哪种程度呢？或者神喜悦我们喜悦到哪种程度呢？他就说，我就与你怎么样同住了，对不对？大家理解吗？他就是，这是神他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说当圣灵与永久与我们同住的时候，他圣经上也讲说他是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圣太弟兄可能大家分享到，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不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有时候也挺感慨的，就是说呢认识真理啊，按照我们理解圣经来说呢，是我们人生里面可能最重要的几件事情之一。OK， 但是呢，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时间精力的比例来看呢，我发觉认识真理呢，我们花的时间很可能啊，是工作或者专业啊，或者休闲啊，或者电视啊、电影啊、小说，排到最后了，就是来认识真理了，是不是啊？这个呢就非常可惜，非常可惜，不是一般的可惜。因为我们以为说别的那些的事情能够满足我，能够帮助我，能够让我 secure， 但其实里面的人他说你搞错了，我里面的李辉他一直在说我搞错了。 OK， 他是说我里面的人的这个里面要靠着认识真理才能够活下去，或者是真理才能够往外长的话，我才发觉说，如果我在我的工作也好，在我的专业也好，在我休闲爱好电视电影小说别的所有这些之后再来排认识真理的话，那大家可想而知最后的结论会是什么。 OK，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扭过来。所以还有在基督里面是活着的话，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永生，永生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命运是神已经给定了的啊。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找到一个好老公是我 好命，我生了一个漂亮女儿是我好命啊，是有好命，不是我好命。然后呢，或者是英俊的儿子吧，也是好命，或者是固定的工作也是好命。但是神说呢，要 destiny， 我们的命运在基督里面，神已经给定了。所以这个是神看我们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体现。那我们也要跟这样的真理去挂钩。还有，它而且还包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使命，还不光是命运。就是讲到 mission， 对吧？所以就是说，当你把这些都放在一起，还有我只是选这些来谈的话，这才是我们等于说是活在恩典当中，活在神看我们的眼光当中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的一个理念架构，我们应当有的一个观念架构。所以我鼓励大家在日常，或者我们到了年底，我每次鼓励大家，我们有自己对自己一年的生命和生活有个反思，或者你在弟兄姐妹小团体之间有一些交流，或者在小组聚会当中有一些交流的时候， 我们尝试着用这样的架构来透视我们的分享也好，我们的观念也好，我们的做法也好。所以你什么时候不愿意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什么时候不愿意进到我们里面的人，去从这些的架构里面来看我们里面的人的话呢，我们其实就停留在一些的外面的人的一些的争执，一些的讨论，一些讲，有些时候是很难真正改变我们里面光景的一些的状况，而且到后来感觉还非常不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是一个根本的这个观念的一个的调整。所以保罗说呢，我们必须当看自己在基督里是活着的话，这就是神要是如何看我们。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抵挡黑暗权势。所以你们不要容罪在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等等。这个里面就讲到有些时候我们讲到私欲或者是 lust 这样的这个英文在那边，我们有时候可能想的比较多是情欲。其实我自己观察，愤怒啊、苦毒啊、诽谤啊，远远这个伤害所带出来的伤害不小于情欲在人的生命里面所带出来的伤害。所以我只是把它扩展一下。所以呢在这个提多书里面，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属灵追求活在恩典当中的时候，一定不能缺少 resist 这个抵挡黑暗权势这一步。那有些我观察到他可能很相信第一步的真理，他愿意花时间去还不断的学得到明白了和得到这些真理，但是当他来用的时候呢，他就是满屋子兵器这个满屋子宝贝，可是不拿出来使用一下，生怕把他伤害了。 OK， 这个是，所以说呢，当愤怒升起来的时候，当惧怕笼罩你的时候，当这种苦毒在驱使你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的时候呢，没有任何愿意去抵抗的这种意识，连这个观念都没有。更所以说呢，这个呢是保罗在第二部分他要讲的，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所以这两个不要呢， don't do this, don't do that， 那我就意味着说，那意味着说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讲会去做那一部分，不要去做这个的部分呢，你是要去 resist 的。所以我有时候去了解，我看我自己又陷在罪里面了，又陷在这个愤怒里面了，或者又陷在这个情欲里面了，又陷在这些里面的时候，我就照这个真理去对照，我就发觉说，哎，果然当这个事情出现之后，我就做了这个事情，这中间就少了一步，我不去 resist。 我这么讲大家理解吗？你可以仔细去分析啊，这个讲着嘣就跑那儿去了，那在这之前中间可能还有几秒钟吗，甚至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OK， 但中间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去不要去做就是要去抵挡的部分，那我没有去抵挡。所以有时候我也去听到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的时候，我听他讲事情到了很关键的时候了，就是到了这个要抵挡的时候了，没了，然后就出现后面的后果。 OK， 所以说这就是保罗在这地方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周遭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主动的在抵挡 resist， 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就往下掉了。 OK， 所以呢他说呢，神已经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做这新人，像旧人是死的，像罪是死的 sorry。 所以说呢圣台弟兄跟我们也分享到，但是旧人过去的思维思考方式也好，习惯私欲什么， 它还有这个影子在我们这边呢，所以我们要去抵挡它。所以啊，恩典啊，非常激励我们起来抵挡这个罪和恶者。OK， 我继续讲完时间。所以啊，在这里面，保罗继续讲说，不要把肢体献给罪。Members of body， 这是英文这么说的。那我们就把它扩展一点，就讲到说，不仅是你的头、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身子，包括你的心思意念，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你全人。他说你不要把这些呢，我呢心里面想一想，外面不做。那耶稣在这一点上早就讲了，看见妇女就动一念，就是犯奸淫，对吧？所以他就说呢，他说我们人要去抵挡，而且不要把自己分割，说我手可以进去做，身子留在外面，或者是我心在想我只要事情不做出来，是所有这些东西呢都要去抵挡它。那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例子，他就知道说呢，跟这个人或者进到那种状况一定会吵架，比方说进到那种状况一定会生气进到那种状况呢一定会后果不好，假设了 OK。 然后呢他就说我还是要去，而且我还定点定时一定要去 OK。 那这个大家知道后果是什么。那如果说你说我实在由于别的种种原因我没办法，我一定要去或者说我跟他是夫妻，我说我每天也要在一起吃饭的至少 OK， 他是这个他不做饭我没饭吃了等等的嘛。那抵挡怎么体现呢？你要事先预备，这个就是抵挡，对不对？你要事先预备说，主啊，我马上要跟这个人吃饭了 OK。 那按照过去这两个礼拜的经历，我吃饭的时候一定会吵架了 OK。 而且吵架的这个关于这个吵架的这个论题一定是关于几乎一定是关于这些方面的，所以求你帮助我预备，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应当怎么做怎么说。所以你要预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开始晚上起来的时候，你赶快要祷告，要尽量下来。我自己经历很深，我以前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我辅导我小孩子的时候，这个例如也知道，可能别弟兄姐妹知道多少细节不知道，反正到了那个时候，全家紧张，但是我又必须要辅导他，不辅导作业做不了，或者是考就要考试了，所以但是呢，一辅导呢。NW 就吵架，就我跟我孩子吵架 OK。 所以这不知道搞了一年没有那么久OK， 那稍微好一点半年 OK。 所以我就很苦恼，我说后来明白过来说我因为我又必须要去辅导他，然后我又必须因为存在这些罪的挑战呢，所以我就说我要预备我自己 prepare myself， 如临大敌这真是如临大敌，就是罪的这个敌人 OK， 不是小孩子敌人 OK， 是罪的敌人。所以说呢，知道说在我里面的罪或者在小孩子里面心中的软弱，他一碰到一起他会出问题的 OK。 所以说我就拼命预备拼命预备还不够，所以说这个比有时候比准备讲道还花功夫，然后跪在里面祷告，然后呢还得在整个辅导的过程里面一边辅导一边祷告，一边辅导一边祷告，如果实在不行了我们先出去喝口水回来再来等等等等。他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去 fight resist， 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你缺了这一步之后你就只好往坑里面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上一定要去做的，不能说我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就过去了，你不做这个部分的话呢，你就十有八九你就死在里面。第三点呢，我想讲细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有些人就讲说我就像这个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讲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他说我也守律法，我也守节气，我也这个叫什么奉献，是吧？我也进食祷告，我这啊那这啊那这啊那全部都弄出来了，然后说我觉得我不错我有时候也 听到有人这么样讲说，他想回顾一下，就像我最开始讲的那个例子里面，他回顾回顾自己说，结论是 I'm pretty good， 或者是 I'm basically okay， OK。那我当时心里就觉得心里就笑出来了 ，OK。我说这个你已经被罪已经绑到这种程度了，觉得还完全不自觉的吧？那是因为什么呢？其实罪有非常多种，这种没有去按照神的心意在做事情的，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罪。OK， 没有按照神所托付你的部分去把它做出来，就是非常大的罪。将来神要找我们算账的 ，OK。但是呢，我们就如果处在这种自欺的光景当中的话，啊，他外面的环境到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按像以前一样，我就照这么去做吧。所以，这种我讲这个的例子是说呢，呈现出来不见得是挑战，呈现出来不见得是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呈现出来甚至让你觉得好像还 OK 的事情，但其实你一直是在罪中了。大家理解我刚才这番话的意思吧？这很关键的 ，OK， 因为可能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他觉得自己大概就是这样，但这其实也是在罪里面的。我而且他周围他也不出现愤怒，好像也不出现苦读，大家还说我不错，然后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欲望在做这做那 ，so that I'm okay，wrong，OK，、okay? 所以说呢，这种状况底下的话呢，他其实非常要命。但是呢，你要想从这里面出来，就像我最开始举的那里面有一个，要从那里面出来的时候，你也要抵抗。你说，哦，今天一下雪，我在家睡一觉吧。OK， 哦，这个，就是不来聚会的意思了，就这个意思了。OK， 或者说，哎呀，我这礼拜我已经很辛苦了，我这个为教会做了这做了那，所以到了这件事情上，我就马马虎虎算了吧。他到这种事情上来的时候，慢慢慢慢，你自己给自己画了一条线了，封顶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处在罪里面。但我们要去识别，而且要去抵挡他，说不能这样，不是这样的，我要往前走的。OK， 所以这个是 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还有里面的人抵挡神的话没有那么远。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说我跟你们话其实不用到天上去摘星星一样，到海底去把它捞上来，它就在你的旁边，就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呢，我们得去把它说出来，宣告出来。OK， 这个我记得，我最开始接触这一类真理，就是希望学习操练的时候，我还觉得老摸不清楚，还觉得主要是原因心里不太信。后来我就说，主啊，我反正我自己也没办法，所以说呢，我就照着这些方法去操练吧。哎，我就发觉一段时间之后对我帮助非常的大。这里面乱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很多的时候被这种愤怒也好啊，苦毒也好，诽谤也好，情欲也好，说一直挣扎很大的时候，我就宣告神的话。就像我刚才讲到说，我跟我小孩子去在这交流文里面的这个愤怒逐渐在往上，这火苗越大的时候，我宣告，我说主，你在我里面已经赐这个平安跟喜乐在里面，所以我就靠着这个来做下面的事情。神既然这么样应许的话，我们就要去支取的。OK， we have to do it。OK， 所以说呢，那。你到时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说你先等会儿，我翻翻圣经然后再去走，那就麻烦了的。 OK， 所以说常常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嘴边，而且我们要去把它宣告出来，在祷告里面去不断地把它实践出来。还有神喜悦我们啊，不等同于我们许可我们犯罪，恰恰反过来，启示录里面讲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干什么？责备管教。所以我如果问我们在座的，神最近责备管教你是什么时候？怎么回答？ 如果我们对这一类就发觉说大概不太清楚，这是一种回答，或者说一种回答今天早上 OK， 或者说是去年什么时候等等，那这些都在体现说我们是不是在实行这一步 OK。 我们没有很认真地在实行这一步的话，我们并不能真正地体会的当中的挣扎，也不能真正体会当中失败的痛苦，也不能真正体会当中被神责备管教心中的懊悔，他这些后面这些东西都跟不出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这一步的话。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OK， so we have to， 所以说就像这个像那个牧师打比喻，这个活在这个桥头底下几十年的这个乞丐，他最终还是要走到那个银行去把那个钱要取出来嘛。所以从这儿走到那个银行还是要花点功夫的啊。神说他已经在基督里让我们有新人，已经在基督里让我们得胜，已经在基督里把圣灵能力赐给我们， We have to do it。所以这部分如果我们发觉说我们没有明确的体现出来的话，后面很多的东西它跟不出来的。那同样的重要的就是说，神管教我们呢，不等同于他弃绝我们。这比方说希伯来书，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partake in his holiness。 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借着这个延伸呢，有些时候我们去跟弟兄姐妹交流，那不等同，特别是当我们有些时候说出一些话比较重啊，或者说出一些话比较直接指出来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心里在弃绝他了，或者当神借着周围的环境在对我们在管教我们在指责我们的时候，不等于神在弃绝。所以我们人有些时候，我刚才讲到，要么羞愧，要么怎么害怕，要么骄傲，所以这些东西这些过程一发生的时候，人就说再见。所以说呢，这是明白真理，要活在抵挡黑暗权势的时候，我们人要必须要走过的这些步骤。当你不愿意去做和走这些步骤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像我最开始讲的三类的情况，或者更多类的情况以后，这个信仰在我们里面的丰富，恩典在我们里面的丰富，你抓不到的。还有，我这个我就不分享了吧。第三大块献给神。圣经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所以保罗也很厉害，我们读他的书信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所以他实际上就像我最开始跟大家强调的，在他的观念当中，这个里面的人至关重要，里面的人至关重要，或者讲你的心至关重要，你的心至关重要，你的灵至关重要，等等等等。所以他在讲说现今却从心里顺服的话呢，他讲到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从哪开始 OK， 要从哪开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属灵的律，因为当你去跟那个人去交流的时候，你要问说主啊，求问说主啊，他里面的人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啊？然后说主啊，他有没有在关键的时候有没有去抵挡，或者我问我自己好了，主啊，我里面的人什么光景，求你告诉我。有些时候还真是要自己求神来光照我们自己，然后我自己去诚实的回顾说，在我走这些路的时候，到关键的时候我没有去抵挡，然后呢我还是要到后来还是问下一步，我心里面是不是向神敞开，愿意把自己献给神。这些其实都关乎内心，所以讲到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讲到说与圣灵相交也好， 与学习亲近神也好，学习等候神也好，这些的外面的这些的操作呢，它 他都是在帮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学习在神面前有领受，学习在神能够去明白他。 OK， 我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呢，明年我就不讲第六章了，就进入第七章了，所以我今天就结束吧。 OK， 以后可能或许有机会跟大家所以我这一章这一根 slide 跟大家稍微也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三个原则都不太清楚的话呢，你很可能就是混淆不清的基督徒。我个人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得救的。 OK， 我先跟大家把这个前提讲清楚，这我个人认为所有人都是这里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都是得救的人，没有说哪个不得救的，只是说我们这两次一直在分享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在过我们基督徒的日子里面我们如何活在神丰富的恩典里面。 So that was the key issue. OK， 所以我是略略的把它分一分。如果你三个原则都不太清楚，真理也不明确，所以被各种说法抛来抛去，最后没办法了，就是说我干脆以做好人为原则，这个大概还摸得着。 OK，特别是周围的人对我的一个评价，但与神连接紧与不紧怎么接法我反正就不清楚，我就算了。 OK， 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我称他为守律法性的基督徒，他非常努力，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交心的去谈他的观念上呢，他的行为他的想法上，你会注意到他其实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取神的爱和恩典的味道非常的重。我记得我早年的时候后来找工作遇到麻烦了，我当时很苦恼，我跟神说，我说我没功劳也有苦劳，给你做牛做马做了五年，怎么到时候叫不都没了。 OK， 这个所以说这个是来赚取神的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取神的这个爱和恩典的非常努力。 OK， 然后呢他不理解神是如何看我们自己和看他人的，就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活的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看不起别人，也不理解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二类常见基督徒。 OK， 第三类呢我称他为不冷不热基督徒，他抓的最牢的就是得救的真理，随你怎么学说上神学上随你怎么折腾随你怎么什么理论来，他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是得救的人。OK， 这一点我是确信的。 OK， 是正确的。 OK， 但是呢我们在分析罗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罗马书里面也特别强调一点，神对我们的心意全被福音的展开是非常丰富的，就包括我们这几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是，我们不仅是享受了一个蒙因信称义得救的恩典，我们仍然要叫上因他因恩典而活，而且活出丰盛生命的恩典的所以他这个对他来说呢，了解多也好少也好不重要。 OK， 然后他出现的现象是常常妥协，就是这个第二步基本上不出现，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步就 resist 这一步它基本上不太出现，就是反正就顺着这个自己的感觉走吧，顺着这个环境的这个带领走了吧。然后另外一个体现就常常懒惰， small perturbation 就进入到一个different solution 了。 OK， 然后呢这个这有些时候产生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呢，他风言风语的去刺这个追求的人几下。 OK， 所以说呢而且是会带出一些背后指责的味道，因为心里面觉得还是哪地方不太对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再强调啊，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OK， 也看着说哎呀李辉是不是又借着这个在说我了。 OK， 看不起他人。所以不，这个不是我的我的这个心意。 OK， 我是说要我们能够支取丰富的神的恩典的生活的话，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 这就是像这些就是我刚才那三个原则啊，你把它拿掉一个去求解，可能得出其中一个出来，或者是你把它的比例调的也不对，你再去弄一弄，也得出这些原则这些情况出来。所以要过一个享受神丰富恩典生活的一个状况的话，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但这个也就是基督徒生活的 excitement 啊 ，excitement 啊，就是很让人兴奋的地方，对吧？就是很让人觉得活的地方。OK，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起经历认识神。所以，总结说呢，神是爱每一个人的，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认识他不认识，接不接受他的救恩也好。神是喜悦每一个愿意来顺服他的信徒的，神是非常有耐心去帮助每一个需要管教的基督徒的，神是会管教偏离的信徒的，神也托付每一位信徒，但托付的程度是按你的成熟程度。神是担忧，就圣灵担忧说每一位持续在最终的信徒的。 这个表大家理解吧？ OK，爱、喜悦、帮助、管教、托付、担忧。所以这个是我可以还有很多，但这些呢就是在我们要活在恩典当中的时候都需要去体会，要去面对，要去理解，要去经历，然后要去反复的咀嚼，然后运用我们的人生，才在这里面继续的不断的成长，继续的得享他的恩典。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如果其实我据我的观察，在每一个跟随神的人，这些都有经历的。这几个六个动词好了，我自己观察在座的每一位都有经历的，甚至六个都有的。OK， 所以今天跟大家强调的这三个原则一定要都要用，而且要平衡。OK， 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好了，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把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呈现在主你的面前。不管我们过去对这些的认识是多是少，对这些经历是多是少，但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是全备的。你在基督里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感动所赐予我们的也是全备的，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也如此要带领我们过那丰盛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全人献给你因着你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所经历各样的挑战面前，我们重新回到你那里去，特别注重我里面的人是如何与你来连接，如何被你来建造，一共同来成长。求你来祝福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带领我们整个教会，在活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恩典上面，我们每一天都在长进，每一天都靠着你往前走，保守我们将要上去的脚步和将来整个礼拜的日子，也特别为着圣诞的聚会再次向你献上祈求，愿你大大的带领和祝福。谢谢主，祷告感恩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